大家好，我是芬妮。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压力让中共官员脑洞大开，想出各种割韭菜的奇招来减少开支，增加收入，引发热议。9月9号，兰州公交集团多个月未发工资，却要员工贷款给自己发薪酬的网络文章引发广泛关注。具体做法是由兰州公交集团和兰州农商行合作，特别推出了一种专项贷款，员工可以向兰州农商行申请贷款，用于给自己发放工资，然后由兰州公交集团提供担保并负责还本金比利息。兰州公交集团对媒体承认确有其事，因为从6月份到9月份，兰州公交集团已经发不出工资，但员工担心万一未来公交集团没钱还了，到最后有可能是工资无法正常拿到，还要额外给银行支付一笔不少的利息。对于兰州公交集团想出的这个奇招，网友质疑兰州公交集团应该有财政补贴，这样的财政补贴为什么连最基本工资都发不出呢？公交是公共事业，应该由政府兜底。亦有很多网友表示觉得挺心酸的，最近两年发不出工资的点只是兰州公交集团。不单止是兰州，其他地方政府的奇招亦层出不穷。大陆媒体8月报道，四川乐山大佛景区要拍卖30年经营权，景区观光游览车和景区摊点经营权整体转让起底价17亿元。这条新闻下面最热门的跟帖话，古迹应该免费对公众开放，因为是古人留下来的遗产，不属于个人或者团体，30年太耐，万一做好了反悔点办？今年7月，四川南充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囊中分网上的一则拍卖公告亦引发外界关注。这次拍卖的是囊中市175家事业行政单位食堂的30年特许经营权，起拍价是1亿8千万，竞买保证金20000，但之后当地政府停止了拍卖。网友评论说，拍卖特许经营权取代了土地出让金，因为地实在卖不出去了。亦有讽刺说，政府卖办公楼啦，估计还能够撑一段时间。中共长期的清零政策加上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各地政府使出各种招数试图创收并减少开支，除了对公务员减薪、追回奖金，多地的花式罚款亦屡见不鲜，近期罚款无收入明显增长。有评论说，中国现在的状况和日本当年经济泡沫破裂以及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极为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日本和美国都没有好像中共现在这样遇到全球的围堵。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中共官员的脑门要开到几大才有可能应付危机。中国经济的美好假象正在被督破。美国智库研究员表示，外界对中共经济政策制定者一直有种虚幻的羡慕之情，但事实上国王没穿衣服。市场观察网站10号刊文，从中国增长奇迹的结束、房地产泡沫以及清零政策等多个角度介绍了中国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报道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经济受到重创，但中国似乎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一度进入令人羡慕的快速增长时期，但是浮华背后隐藏的是危机。到现在那条路已经走到头，北京没办法再封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有效的投资。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亚洲经济专家杰吕米·马克说，西方对中国政策制定者的超级能力一直有某种羡慕之情，但其实国王没着衫。 他说政治优先事项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所作决定的核心，在经济政策制定中政治已经优先于其他考虑。周濂曾经是中国经济乐观派的大佬，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亦说他对中国经济陷入了深刻怀疑，我最大的错误是将习近平思想的后果设置到最低。目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接近破灭，北京最近宣布向有问题的开发商提供29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一个规模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美国智库 Macropolo 负责中国经济研究的宋厚泽表示，中共当局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因为他们既想稳定房地产行业，又不想发出这样的信号。如果私企承受风险太大，政府会进行救助。他说当局目前的刺激计划只是想要蒙混过关。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的高级研究员德克斯特·罗伯茨撰文说，只要中国消费者因清零政策担心他们被锁在家中，同时看着他们的房屋一直贬值，他们就会继续坐在那里不要消费。中国另一个不利因素是严苛的清零政策，不确定地出现对主要城市的封城，停止绝大多数的生产活动，将居民封闭在家中，频繁接受核酸测试。罗伯茨说可以肯定住在封城区域的人都没有心情洗钱，即使他们有机会出门去消费。华尔街日报八月的社论文章说，中国经济的现状是中共高层政策造成的后果，在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下，不可预测的大面积封锁继续直卷全国各地，导致消费者信心和生产活动出现波动。此外，中共侵蚀香港民主以及在新疆的种族灭绝政策令国际社会不齿。皮尤同欧亚集团最近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共持负面睇法。从印度到尼日利亚和巴西等国的受访者都表示，他们更喜欢美国扮演领导超级大国的角色，而不是中共治下的中国。中共二十大前，各地以疫情为由纷纷加码封控，一些影片显示有些地区民众情绪激动，周围被逼封了。十日凌晨，深圳福田村两到三万名的居民集体抗议封锁，要求解封。网友上传的一些影片显示，防疫清零、密集检测核酸的做法真是将一些人要逼癫了。一张图片显示，一位居民在大门口贴上纸条，写住恳请不要敲门跪谢，屋主不做核酸，精神崩溃，公司倒闭，家庭破裂严重，严重失眠，濒临抑郁。还有小区打出大字的横幅，我要吃饭。影片显示一名女孩手揞住核酸采样窗口，不被居民做核酸。9月10号凌晨，贵州贵阳一名志愿者负责人透露，他们小区已经好几日没有物资了，希望能够分一些给他们，由于情绪激动当场下跪痛哭。另外，深圳福田村数万民众忍受不到当局无休止封控，9月10号凌晨走上街头要求解封。一名福田村居民告诉大纪元知，抗议地点在福田村，大约有二三万人。他说福田区发布的公告是隔离到9号夜晚解封，到凌晨之前我就在那里等，等到时间没解封，各个方区各个卡口，所有人都开始抗议，抗议活动大约维持一个几钟头，从昨日深夜12点左右抗议到今日凌晨1点几。最后来了1200名特警，还有着住迷彩服的民兵、社区联防队、最后武警部队来福田村，然后所有人都回到自己的住所，没有解封。他告诉记者知，今年2022年从年头到现在被封的次数太多了，我们受不到了，民众积怨太深了。有些民众都开始怀疑这个疫情是不是这些做防疫工作或者做防疫公司的人故意搞出来的， 他说卫健委发了通告讲到11号，如果到时候没有新增病例还继续封，估计又要搞抗议。事后当局严控网民发布福田居民抗议消息，在微博上有关福田居民上街抗议要求解封的消息几乎看不到。美国驻港澳领事馆8号曾经向美国公民示警，重新考虑是否在香港国际机场转机。如果在转机期间，香港当局认定有染疫的症状，极可能不允许登机，从机场被带走及被送往香港政府隔离设施的风险。公告指出，在香港国际机场转机或离境的旅客会受到香港政府部门检查体温，如果体温高，乘客会被带到医院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如果检测到阳性，会被带到政府隔离设施。中央社的报道说，近日在香港机场发生多宗过境旅客被拒绝登机个案，香港政府9号公布，随着海外逐渐解封，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10号起经香港机场出境或经香港过境前往海外或台湾的乘客，无需接受体温检查，但抵港入境及离港出境前往中国或澳门的乘客仍需接受体温检查。有统计显示，6月至8月过境乘客超过185,700人，当中10人出现发烧，其中5人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2022年是全球很多财富大变动的一年，不少亿万富翁身价都下跌，但印度的阿达尼的净资产几乎翻了1倍，一举跃升全球第3富有的人，这个亦是首次有亚洲人进入前3名。据彭博社9月初报道，在最新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中，阿达尼在8月底以身价1414亿美元挤上全球第3富人榜，身价亦十分接近第2名的亚马逊老板贝佐斯。报道认为，印度矿业巨头阿达尼财富飙升的部分原因是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使到名成世界能源指数，是今年总回报率近 35.75%。 阿达尼下属的一些公司股价翻了1倍几甚至更多，例如阿达尼全球燃气公司的市盈率超过750倍，而阿达尼企业公司和阿达尼传输公司的估值超过400倍。目前马斯克的特斯拉和贝佐斯的亚马逊公司的市盈率都是100倍，而印度亿万富翁安巴尼的信实工业有限公司的市盈率是28倍。目前阿达尼的公司市场估值和整个商业帝国的影响力，以及他和印度政府之间的关联，正被世界关注和审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